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星期三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两日的访问，他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战略磋商，两国外交、军火贸易、安全情报、司法和检察院等对口部门的高级官员参加了会晤。帕特鲁舍夫离开中国后前往印度访问。在帕特鲁舍夫星期一开始访华的同时，被广泛关注的俄罗斯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的首次海军联合演习拉开帷幕。在帕特鲁舍夫抵达北京的时候，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长马特维延科刚刚结束访华。马特维延科这次访问了武汉和北京，俄罗斯很快将会在武汉开设新的总领事馆。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苏联曾经向国民党的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提供了大批的军事援助，当时有很多苏联飞行员在武汉上空和日军的空战当中丧生。马特维延科凭吊了武汉的苏联飞行员墓，并且参观了上个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马特维延科9月9号在北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授予了俄罗斯友谊勋章，表扬他对推动俄中关系的贡献，随后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普京总统刚刚参加完杭州20国集团峰会，俄罗斯上议院议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等高级官员先后访华，显示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曾经长期在苏联共青团的系统当中担任高级的职务，媒体认为他善于人际交往和处理人事关系。他和现已去世的苏联和俄罗斯安全情报首脑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关系密切。马特维延科的儿子是俄罗斯著名富商，他担任圣彼得堡市长期间，中国曾经在那里大笔投资房地产开发。马特维延科目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曾经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领导人，国家安全委员会亦都被一些政治学者称为普京的政治局之一。最近几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在对外政策和外交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俄中两国最近几年设立了一系列新的高层会晤机制，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与中国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人亦都定期会晤，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访华的时候讨论军火交易等议题并不多见。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去年访问莫斯科会晤帕特鲁舍夫的时候，双方亦都曾经讨论过共同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双方这次在北京再次讨论这个议题，显示两国的重视以及在维持执政稳定方面有共同语言。俄罗斯时事分析人士李科里斯基说，普京周围的很多高级官员仍然保持苏联的思维。帕特鲁舍夫是第一位呼吁在监控互联网方面应该学习中国的俄罗斯高级官员。李科里斯基说，帕特鲁舍夫说俄罗斯互联网应该走北京的道路，这个显示他对现代科技、对互联网并不十分了解。他认为好像中国这样将互联网完全控制起来，俄罗斯就不会发生颜色革命。但俄罗斯和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俄罗斯没办法好像中国这样全部控制网络，而且在防备颜色革命方面，这两个国家也都未必能够采取具体的共同行动。但是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访华的时候，他是强调应该和中国进一步加强在立法领域的合作。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曾经表示，在立法控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上，俄罗斯向中国介绍过相关的经验。俄罗斯最近几年出台了很多法律加强控制社会，7月出台的以议员阿罗娃命名的新法律更加导致俄罗斯社会的批评和抗议。这项法律提到更加严格地限制人员出入境和控制互联网，让移动通讯公司更加长时间地保留人民的通话的记录，并且借助苏联经验取消从事极端和恐怖活动人士的国籍和公民的资格。俄罗斯当局经常以打击极端主义为藉口打压反对派和普京的批评者。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一些俄罗斯高官的家属亦都利用目前密切的俄中关系积极在中国市场寻找商机。俄罗斯总检察长柴卡的富豪儿子计划向中国推销俄罗斯的伏特加酒和其他的烈酒。 普京总统是工商界的代表，前俄中企业家协会俄方主席季托夫的家族所生产的香槟和葡萄酒亦都已经打入中国的市场。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现在欧美国家大门都对很多俄罗斯高官和富豪关死，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因为被列入制裁的黑名单当中，他目前去欧美旅行非常困难。这些人频繁访华，其中一个目的可能是想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有关。尼科里斯基认为，这些访问活动很多都停留在表面，帕特鲁舍夫承诺在安全领域向北京提供帮助，但目前还未清楚具体的结果。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副局长斯米尔洛夫说，针对中国在吉尔吉斯大使馆的爆炸攻击涉及中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的公民，目前这三个国家的情报部门正在合作调查。另外，新疆局势导致中国更多地和俄罗斯的车臣地区加强安全合作，在车臣的山区马上将要启动一家大型的训练中心。车臣媒体报道说，车臣当局将会在这家的训练中心为中国培训安全人员。中国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今年年初曾经特别访问过车臣，在会晤当地的领导人的时候，他称赞了车臣反恐经验。中俄高层的频繁互动将会继续，两国总理刚刚在老挝的东盟峰会上会晤之后，李克强计划在11月7号访问莫斯科，下个月在印度将会举行的金砖国家集团峰会上，普京将会再次会晤习近平。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